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四中全会过后啊，北京这管制刚松一松，就冒出这么一哥们儿，在三里屯商圈二楼直接挂上了反党横幅。只见白色的帆布上赫然写着说，共产党的本质是邪教，将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并且呼吁中国应该开放党禁，自由阻挡，自由竞争，让百姓自由选择。好家伙，那不让说的话算是占全了。刚抗议了一会儿，就看见现场保安火速到达，并且呢把布条拆除了。这一幕呢就挺戏谑的，因为抗争的本质是颠覆权贵，它的受益者应该是像保安这样普通的社会民众。然而也正是他们成为了抵抗和压制革命的中坚力量，因为3000块的月薪冲在第一线，成了鹰犬爪牙的喽啰打手。你说这些人可怜吗？他们的人生呢，也确实不存在挨饿受冻搞革命的可能性，毕竟饭得吃，家得养，豁不出去。你说他们可恨吗？也确实有一大部分明明被人敲骨吸髓，还满是自豪感的为大清鼓掌。你就觉得这帮人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好像都是他们应得的。认知决定命运，对于成年人来说并不是一句空话，它能把一个人的境遇啊，从被压榨和剥削变为主动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流传00后整顿职场，就是年轻人渐渐觉醒，知道不一味的顺从，把选择权和说不的权利掌握在了自己手里。有的人温和，有的人激进。这不，22号湖北实验小学门口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至少撞了20多个。而因为涉及到了人类幼崽，汽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没刹车也没按喇叭，所以呢，案件不可避免的跟报复社会啊等等敏感字眼套在一起。于是官方通报也是一拖再拖，3天后才发了点不痛不痒的文字，说已经拘留了。而据内部人士称，该犯案男子是永贝达的投资人。而永贝达是啥呢？是运营了3年圈钱近1000亿的所谓新型电商互联网大型综合商业平台。哎，这不是本频道说的，是他官网上给自己的定义。什么社交电商新零头都是噱头，本质其实就是传销老鼠会。什么多投入多返利，不就是击鼓传花，看谁是那个倒霉蛋儿。而早在去年6月，永贝达就传出了爆雷，被多地公安立案调查，而投资者的资金呢，也不出意外的全没了。大批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维权，然而根本就没有人管，不仅不管，自己反而还上了公安系统的黑名单，被重点监视。谁让你没事学柯南玩什么火眼金睛啊？人家好不容易扣押了点钱，弄了几台史蒂芬庞克牌轿车开出去转着，还让你们给看见了。而湖北实验本来就是永贝达资金盘的重灾区，之前就发生过大规模维权事件，结果被黑皮狗揍的那叫一个惨。更可惜的是，上面的领头羊啊早就带钱跑了，只剩底下一堆赚吆喝的杂鱼，连一分钱都没有。而这次车主被传也是这样的原因，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就更看不得别人家和和美美的接送孩子上下学，展望美好的未来了，所以啊，心态就崩了。街头直接上演真人版侠盗飞车，索性全送走超度去得了。所以说啊，中国现在就是这样，社会整体滑坡，之前欠的债早就滚成了雪球，留下一地的烂摊子。普通人每天出门就跟排雷似的，那叫一个如履薄冰。而中国的这些黑皮狗呢，不愧是专业的侦查人员，抓捕犯罪分子从来没成功过，但在对老百姓严防死守上，那可真是第一名。 不仅是进派出所啊，或者政府机构门口都添加了安检和搜身的岗亭，而且最近全国各地但凡是报过案或者跟黑皮狗起过争执的男性们，都收到了来自派出所的亲切问候。这又是问最近的工作情况，又是问压力大不大的，很明显是上头又放话了，要求对重点对象多关注，探探口风。而但凡是大龄的单身的男青年，尤其是这么多年干个体户没怎么好好交社保的，更是重点关注对象。可能因为啊，这个年龄经过了一些，也看开了一些，力气还有一些，牵挂也少一些了。如果按三国无双游戏里来说，可以说是最容易一键开启无双模式的存在。就是因为这样的孤狼行动破坏力大，又根本无法预测，所以各地也是想出了各种办法，比如校门口站岗，包括北京搞了一段时间的守桥守塔，但是收效甚微，主要是3000块钱人家不可能给你好好干什么活，也就是事后通报，做不到防患于未然。而大数据加社区调查交叉锁定倒是很有效，就是有一个小问题，潜在嫌疑群体数量太大，基本每个城市1/5的人口都是工作不稳定，住房没着落，饥一顿饱一顿的边缘阶层，以为几十个结果几十万，就这个结果报告给上级，别说晋升的乌纱帽都得丢，怎么办？你总不能给每个人都戴上脚镣吧，而且就这些孤狼，你还不能把他们关在一块，那好家伙就直接起义了，只能作罢，连调查卷宗都烧。但对问题装看不见不意味着不存在，而中国这个社会结构呢，标准的421，也就是4个老人一对夫妻独生子女一个，特别符合链式反应，当底层的一不存在后，很容易导致夫妻俩感情破裂，于是会进一步引发下一步的死生灾难，造成下一次无差别的社会性报复。威力之大可以参考原子弹，那就是最基本的链式反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中国对于这类危害性大的社会案件都选择冷处理不报道，就是怕很多人效仿。而像深圳在内的大城市，今年就招了上千名辅警，说好听点是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然而回头地方政府财务出问题，一拖欠工资，好家伙，星星之火就燎原了。所以说在中国，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也不能觉得自己时刻被保护。就像小区的保安，那是在业主不交物业费时重拳出击，从拦不住小偷小摸的。而校门口的门卫大爷也不过是让听话的访客做个登记，让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被保护了。而且呢，外头开车乱窜的好认，那些人面兽心披着伪善外衣的呢，如何辨认？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国内各种政府大院啊、部队大院开始复辟，只要能把鹰犬权贵的家属们集中在一起，单独的食堂啊、学校啊、宿舍呀、医院，其他人在外面随便互害，又与老爷们何干呢？而且咱就不说那些主动出击的危及老百姓生命，就这倒霉的在中国也不少见。这不，这两天上海街头一辆国产新能源车理想开着开着自己就自燃了，10秒内啊，车底连续爆炸，被烧的就剩了空壳，也就是主副驾驶反应快，跳车逃了出来，但也就7秒的时间。要知道这车可是打着家庭电车的牌子，什么能让老人和小孩坐得安全舒心，但是试问谁家老头能7秒在车内跳车逃生啊？这腿脚和身子骨还用得着保护吗？比起研究安全性，他们更喜欢投机取巧的研究消费者心理。打游戏、刷火锅、刷剧的功能倒是齐全，就是不提如何能保证人的性命。更绝的是出事之后啊，理想汽车啊倒打一耙，说是因为车主电池磕了又没及时处理出的故障，所以发生了自燃。好家伙，这车怕不是菩萨不能开得供着，出故障没来得及修，这也是你能炸的理由。 得亏是车主逃出来了，还能自证一下清白，不然真的是死无对证。哎，这就看出华为造车主攻门把手上锁的巧妙了，把出问题的人解决了，不就没问题了吗？你说也是怪，之前三星手机自燃的时候，一个手机电池被全网痛批骂到了现在，那玩意儿才几千块钱，而现在几十万的铁盒子成了移动焚化炉，居然还有一大批无所谓对此视若无睹，越烧越买。这让人不禁要问啊，中国人到底重不重视安全？中国人的命到底值不值钱？答案显而易见，不值钱。不然那么多在柬埔寨和缅甸被扣押的中国人也不会到现在都没个说法，家属们在国内哭天抹泪的求爷爷告奶奶，也从没见谁出来管过，反手就是一个禁言，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情怀。反观隔壁韩国总统倒是站出来宣布说，下令要严厉打击针对韩国人的犯罪和诈骗活动。一个被绑到了柬埔寨的韩国年轻小哥惨死异乡，警察厅长戴着白手套把他的骨灰接回去，而韩国驻柬埔寨大使也引咎辞职。负责营救的官员金炳柱说，如果韩国有很多好的工作岗位，那么韩国青年就不会去柬埔寨。作为政治家，他感到很抱歉。甭管真的假的，这好歹也算句人话。再看中国这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就是你不努力，出国务工被骗了就是掉进钱眼儿，这恶意和傲慢可以说是溢于言表，横竖就是一个看不上呗。而柬埔寨最大的电诈老板陈志就是给中央服务的，不光回国是优秀企业家，参加各种峰会，还能堂而皇之的参加阅兵，你看看什么叫排面。要不然陈志所在的太子集团在韩国的资产被冻结，在中国的这些却只字不提呢，那都是老爷们的啊。对，顺便提一句，最近挺火的云南野人事件里头的案情内幕呢也挺深的，不仅牵扯到北京的多家福利院，还有现在不断发展出来的各种高官权贵的奇怪癖好，但是这玩意儿肯定放不到非会员频道里来，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留言呼唤，高的话呢就给大家好好扒一扒。而后面会员频道也会陆续改改版，恢复一下本频道说书人的特性，争取呢每一周都给大家讲一个中国社会或黑暗或猎奇的小故事，希望大家搬好马扎，敬请期待。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现在不断涌现的社会案件究竟是人心理脆弱，还是这个社会没给人留活路呢？而上海街头理想汽车自燃，难道中国的科技发展就一定要以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期再见，拜了个拜。